各位好，今天9月28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没什么正经事儿，跟大家瞎聊个天儿吧。这个有一个文件被泄露出来了，就是中俄之间呢有一份培训的一个协议，干嘛呢？就是说呢，俄罗斯啊，在2023年的时候呢，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签署协议，向中国呢提供装备呢，并培训一个空降营。培训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包括空降作战的着陆啊、火力控制和机动技巧。部分呢是在俄罗斯进行的，部分呢在中国境内执行的，对吧？这个协议呢价值是多少钱呢？是5.84亿美元，包括呢是有这个有37辆什么 BMD4M 的那个轻型两栖突击车，然后呢还有11辆什么其他，反正就自行火坦克、自行反坦克、自行火炮啊，还有什么11辆这装甲运兵车什么的。那这个协议出来以后呢，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就为了打台湾？因为空降的时候呢，他用这个突如其来的斩首战术，他可以呢直接瘫痪对方的指挥中心，啊，这个是一个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俄罗斯当年的这个战绩啊，就是这个也不能说是想象吧，就是因为这个他的这个战绩呢，在3年前就已经有过一次了，当时打算这么干的，就是直接奔了基辅，然后被人给敲回去了。这个各位应该是能够耳熟能详。那其实实际上来讲呢，说俄罗斯在这方面是不是比中国强？应该是强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这些年呢，多少还是打过仗的。这跟其他地方的这个军队还是不一样。你像中国的军队这么多年，啊，在我印象里，应该正经八本打仗的话，最后一次应该是40年前的那个越南吧，啊，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真正见过血、打过仗。那他们所有的东西呢，基本都是应该叫做象壁虚构的东西。当然，可能各位说，哎呀，散人，你这个军盲，你怎么能这么说？是这样的啊，就是军队啊，跟其他地方的它的组成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你如果没有真正到那块操练过，你是不可能去打一个仗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台湾也没打过仗，甚至于台湾连那个40多年前那场仗都没打。不过呢，守的一方多少呢会比这个攻的一方要强。而且台湾的军队我们都知道，它是哪儿训练出来的。到今天为止，胡一进老师一直在说，如果有美国大兵成建制的踏上那个台湾的领土，中国就要开始这个统一战争。结果发现，实际上人家早在那待多少年了。就是成建制的在那边培训，那你也没招啊，弄他，对不对？培训出来的人呢，如果你是说用俄罗斯培训你和用美国人培训你，你自己觉得说哪个更强一点？美国人打仗的经验可能更丰富一些，必须要承认更丰富一些吧，对吧？他打的这些年比俄罗斯要多得多。所以呢，那你我个人还是更看好一点这个，包括像是这个俄罗斯这，不是美国这边培训出来的台湾这个，而且吧，我闲的没事啊哈，还查了查这个，就是他这个空降作战，就是俄罗斯这空降作战的这个历史，包括前苏联的这个历史，实际上而言，他输的时候比较多，真正说能够打赢的时候不算特别多，而且呢都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优势在里边。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维亚季马的空降作战，这个大概呢是在42年的1到2月份的时候，那是前苏联的第四、第五空降军在莫斯科反攻的时候呢，空降到德国后方，是希望呢能够切断德军的补给线，涉及呢大概是7300多名散兵，就给运过去了。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失败了嘛，散兵呢就被那个德军啊就是包围，75%的伤亡，这未能跟主力会合。这个他出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出在这个暴露了什么呢？补给，就是因为苏军的补给，包括其他人，包括甚至于日军的补给，当年都是有问题的。他们输其实好大一部分程度上就输在这个补给上。那前苏联的这个，当然它有很多的原因。那重要的是，就是它后来能够打回去，还是盟军或者主要是美国，通过租借法案还有其他一些东西，给了它大量的这个经济援助。还有物资上的直接的援助，才有可能说那个的最后他能得到胜利嘛，对吧？那早期这个苏联这空降军虽然建了以后，但实际上它的补给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做不到嘛，在战场上，这是一个。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像这个43年的时候，在第聂伯河这也做了一个空降作战，也是呢两个空降三个空降旅在那个基辅战争的时候，就是基辅战役的时候，空降也是到德国军后方，因为空降兵嘛，就像我们看那个兄弟连那块似的，他们是空降兵，他是有一句台词我印象特别深，说我们的命运就是被包围。他这个当时他是，我记得这句台词说的时候是在他们要去那个阿登森林去填那个空的时候在说的这句台词，那也是几千，然后失败了，就为什么呢，也是运输机被德国的这个防空火力啊，就是直接给重创了，伞兵呢也没有办法，这孤立无援嘛，因为都是轻武器，你很难能够在那直接站稳脚跟，这是做不到的事情。那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什么呢，就是说68年的时候苏联的空军部队啊，是空降部队是成功了一次，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入侵捷克，我们都知道捷克斯洛伐克那个当时的时候呢，就直接夺取了布拉格的机场和政府建筑，哎，然后支持这个华约部队直接就推进，这是成功的。那它重点成功在哪儿呢，就是说本身华约的，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那个华约的组织成员，他是背叛他嘛所谓的。然后呢，那这个情况下你所有的这个包括你的这包括你的武器，包括你的训练都是由前苏联来负责的。他等于就是前苏联的一个非常非常应该叫什么呢，就是一个附属国嘛。然后呢直接的话呢，就是他整体的就给压制了，弱抵抗。就包括他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空军，包括他的那个防空部队都没有，还有他地面部队都其实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抵抗，所以呢他就成功了，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在2022年2月的时候，俄罗斯的第11空降旅空降基辅这附近机场，目标呢是快速推进到首都，就是几百个伞兵啊直升机啊什么的过去了，然后伞兵呢就是遭到乌军的反击隔离，机场呢失守，部队伤亡惨重，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当时的时候呢，其实美国人已经告诉了这个叫什么，就是告诉了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政府，说俄罗斯很有可能这几天就要对你们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就是然后直接斩首这些东西。但是当时没有多少人会信，都真的没有多少人会信，而且呢就是乌克兰的当局做了一定的准备，可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防备起来，就是不是一个最高等级的，但是就是如此。他因为并不像那个并不像是在这个捷克那块是一样的，说是一个弱抵抗的状态，他只要是稍微的强一点，那因为你空降过来之后，你的这个补给，你甭管是你的弹药，还是从你的这个人员，还是从你的装备，你都不可能非常快的迅速获得补给。他实际当时是想把机场占下来，然后呢整个就形成一个基地，让其他的飞机然后直接过来，从这块就直接开始在补给他的这些部队了，包括他的军，包括他的装备，包括弹药，包括后勤，包括他的人员进行补给，成为一个基地，然后往那边冲。但是呢实际上而言，他只要一夸给你往那边一推，他只要不是弱抵抗状态，你就没戏，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就都知道这个作战呢，它实际上俄罗斯的空降作战，包括前苏联成功的经验呢，其实不算多。它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小规模，比如说他在92年的时候呢是106禁卫军，对吧，禁卫空降师，小规模空降这个喀布尔，然后呢撤离苏联、中国和蒙古大使这三个国家大使人员，这个顺利完成了。那还是一样的问题，就在哪儿呢，一个呢是小规模，规模不能大，因为在一场战争中你直接这种大规模的补给是俄罗斯是做不到的事情。第二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弱抵抗，你必须得说让他那个把他这整个的防空系统啊，包括地面部队瘫痪的很厉害了，你才能够说去做这个事情，你能够把他给那个立上一个桥头堡啊，或者甭管怎么样插上一刀才行。他只要是碰到了这个有坚强抵抗意志了，对吧，那有这个组织训练度足够的这个军队，实际上空降作战 很难达成他的目标。就二战的时候，其实好多的时候我对二战史稍有点兴趣啊，不算很强的兴趣，包括像当年的市场化学行动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取到什么特别好的效果。二战的空降作战的话呢，正经讲，面对德军的这种非常顽强的抵抗，以及成建制的火力完整的这种抵抗，成功的东西不多，成功的战例不算特别多。就是当然那个，你比如说像是这个当时是在那个突破这个这登陆的时候，就是从二战那个登陆的时候，那就是从英国打过去，对吧 ？OK， 去登陆的时候，那也是他在前面这块有巨量的军队直接去登陆了，哎，然后呢，这边给他形成这个压力，才能够说你去把他那个后边降一堆的空降兵啊，然后在这边去袭扰啊，去其他一些东西作为接应啊，能站住脚，那个才有可能。否则的话，你是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的。所以呢，你让苏联人干这活吧，就或者是说继承了前苏联的这个俄国人干这活吧，怎么说呢？给干的这活挺糙的，一直干的挺糙的。那中国呢，就是希望自己呢能够从他这块学到什么东西，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你知道为什么呢？就是，你学的吧，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讲啊，说这个失败呀、也是一个经验，对吧？咱也不能说这失败是成功他妈嘛，对吧？哎，甭管是他妈还是他姥姥，他总能够有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哎，我就是说那个什么，但是，像前苏联加俄罗斯这个大规模的空降作战，在敌方的腹心所在地形成这个一个固定的基地，然后整体的能够对抗，说实话，这个我其实不太相信这件事儿。你哪怕这边的两栖登陆的这一块，你有一定的压力，这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而且吧，台湾这地儿啊，虽然你不觉得它有多大，对吧？战略纵深没有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有这个台湾海峡在这搁着，这就是天险。你要想在前面形成这压力，这个两栖登陆，你是不是能上得来？这就不好讲。那其实呢，说起来的话呢，俄罗斯或者是包括这前苏联，在两栖登陆上的这个水准是远高于它的空降的水准的，空降作战的水准的。这个它成功的东西还是不少的。我也查了一下它的两栖作战的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在那个黑海，就是在41年的时候，两栖突击，对吧？克里米亚东部这个呢还可以，这个就本身就成功了，在克里米亚那一块。然后还有这个43年的11月的时候，也是这个也是登陆为克里米亚的东部这一块，然后呢切断波罗的线部分也成功了。所以说呢，这个你像波罗的海舰队什么的，这些曾经都有过这种成功的经历，当然也有失败的这种经历。而但是它到今天为止，实际上而言，两栖的登陆的那个成功的案例，基本都在这个前苏联这一块。它俄罗斯本身的这个就是俄罗斯现在这两栖登陆，最近的一次是在这个黑海计划呢，就是说在黑海舰队呢计划着说从海上登陆乌克兰这个奥德萨，对吧？支持地面推进，结果遭到水雷和岸防火力的就阻击，结果呢就三次尝试，哎，军事取消，没有实际登陆，对吧？哎，就是转成封锁。但是现在黑海舰队如何，各位也都知道，那基本上就是给打瘫了，那也没戏了，所以就。跟前苏联和他的继任者俄罗斯学空降和两栖登陆这件事儿吧，就总觉得哪有点怪，就总觉得特别怪。所以那天我看了这消息之后呢，我在那个就在那个就在那什么呢，就是就叫什么，在推上吧，就给引用了一段什么呢？引用了一段啊，这个叫《京城》里的这个十可笑，10、1、2、3、4、5、6、7、8、9、10那个十可笑，十大可笑的事儿。这个十可笑这个东西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来的？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从明代啊，沈德福有一本书就很有名的，叫《万历野货编》，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看过或者知道。当时他列出四可笑，他是叫光禄寺的茶汤。那个太医院的药方，五备库的刀枪，和这个翰林院的文章，这是当时明朝时候的所谓的四可笑。在后来呢，清朝这一块吧，就给它扩充了， 就扩充到什么呢？就是清代有一个人呢，叫戴斗夜谭，就给写了一个这个史可笑，因为这是当时前清的时候京城里的老百姓嘲笑这个官员的，大概变成什么了呢？就是这个光禄寺的茶汤、太医院的药方、神乐观的旗壤、然后五库司的刀枪、这个营善司的座场、养济院的医粮、教坊司的婆娘、督察院的现纲、国子监的学堂、翰林院的文章，就变成十个了。为什么这十个变成史可笑呢？其实特别简单一件事儿，就是呢，你比如说吧，原来啊，光禄寺这地儿啊是供这个什么的？是供这个有一部分那种应该是给这个皇上供什么这个这吃饭呀什么这些，就是茶呀什么这些玩意儿。但实际上东西比较差。太医院的药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做太医啊是有一个是风险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往往他们开药属于那种叫做。都是其性平和，各位可能是没有看过那个，就是不太懂中医，我其实也不太懂，就是偶尔原来是稍有涉猎，主要还是在跌打这一块。那但是呢，这个药方大致也知道，它是呢就是不能够用那种虎狼之药，你比如说石膏这东西就叫做虎狼之药，哎，你就不能瞎用。当时有人就给那个就是。是光绪啊还是谁啊，就是那个已经不太行的时候直接要下这个禁药虎狼之药，那就是说说不定能救一命，然后呢没让用，哎，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太医院的药方，说呢养生还可以，但是呢治病你就别这么想了。当然我们也得是说从清朝这个皇宫里这皇龙子龙孙们从小夭折的这个数量来看呢，确实太医院也没什么太大的方法能给他弄好。像这五库司的刀枪啊，这大家都能理解。因为原来啊这个五库司啊就是专门储藏刀枪剑戟的。对，原来我们呢是有这种，就是我因为收藏这古董兵器嘛，就有这种官造这一说，官刀，哎，就是不是那种关羽使的大官刀，就是官造的一些刀，确实有一些东西还是挺好的，但是越往后啊，这质量就越差。原来我跟大家还讲过，我曾经收过一把官刀，样子都挺不错的，而且呢，那个花纹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叫玄汉花纹，一团一团的，像大马士革钢似的，那种打法，那种打铁的方式，其实这不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宾铁。那个东西呢，挺好，花纹也漂亮，但是干嘛呢？轻，它大概只有一般的刀的，就是我们平时所收的那种，不管是民间的还是这种官用的这种配刀的。大概只有一半或者到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重量，就是整个刀挂上去非常好看。它包括它的那个它那个折沿的那个檀呐，然后包括像它那个僧帽的那个刀头啊，然后它那个各种各样都挺好看的。但是呢，它就不太就是特别轻。刀这东西不能太轻，因为它的切割力，包括它你要砍过去的话，没有一定的重量你是砍不进去的。你知道吧，这所以这个东西太轻的是不行的，而且像那种致密的锻打之后，那个刀比同样的应该要沉，同样厚度的长短的要沉才对，就不知道他那是怎么弄的。反正就是那个我收过一把那东西，就怎么拎手里都别扭，而且还绝对不是假的，因为这东西他谁造这个假呀，这就很便宜的一个刀，对吧？然后一看那个，哎，真是。就大概是相当于这个。至于什么国子监的学堂啊，然后国子监学堂各位都知道，那个学那些玩意儿没啥大用。翰林院的文章，翰林院的文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是翰林院的文章啊，大概来讲都是属于那种硬制式的文章。就是说呢，制式就是你包括他的那个写那个字那笔字，黑大圆光，就是管格体。就是叫管格体，为什么？就是它这个东西要堂而皇之，然后呢，骈四俪六，甭管是什么样的玩意儿，它叫好看。它这种好看不是我们意义上的好看，它是呢是让领导觉得好看，而且呢字也是包括在内。你那会儿你答那个卷子或者写那种制式的文章，就是成制的那种文章，那你要写你字儿写的不是那种广格体，你写一狂草，我估计直接您这官就当到头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那是没有个性的东西，翰林院的文章很难能够流传下来，也就是在此。当时都挺有名的，哎，但是实际上来讲基本上就这个。所以呢就是这个为什么我想起说这事儿来呢？ 就是因为今天瞎聊天嘛，我这节目是主打一个陪伴啊，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科普的类目。然后呢，就想起来说，您跟谁学不好？就是你不能够跟这些去比，你去学，你去跟这个什么，跟这个叫什么，跟俄罗斯学这个甭管是他空降作战还是两栖作战，真的是挺差的一个事情。也当然了，这个还是那句话，总比中国的可能现在好点。而且呢，以俄罗斯这方面的这种收了钱，而且他23年，他22年已经被人给干掉一次了。这直接22年的时候，那个基辅的那个作战就已经被干掉了，23年还能这个？我怀疑这是什么呀？就是一种送钱的模式，给爹送钱的模式，对吧？孝敬，这叫孝敬，让你呢能够多用这种模式，能够多给你点钱。大概就是5.84亿美元嘛，差不多就是这样，买你点装备回来呢，拆解一下，看看跟自己目前而言也还有什么差距，我们这块跟他有什么差距，或者是说我们已经比他强了，这都算在内。OK， 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意儿。而且吧，就是说中俄之间吧，实际上你更应该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这些整体的军队的这个贸易、军事合作的这种合作的程度，确实是非常的高。那比如说吧，从2014年开始，就是从那会儿开始，因为咱圣上是2012年底差不多开始执政嘛，然后到2013年、2014年，就是呢，就是显著的就有一个深化，尤其是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呢，这个两国领导人就经常这个互访啊，哎，就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啊，合作不针对第三方啊，诸如此类的，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战略的这种互信啊，应对外部威胁什么就会开始合作了。那而且呢，这个合作涵盖什么呢？涵盖了很多啊，这个武器转让、联合演习，然后呢，情报共享这些各种各样的领域都有。总价值呢，你知道大概多少钱呢？大概有数百亿美元之多。这个是要比其他的东西都多的。而且呢，俄罗斯对华出口就是军队的这个武器啊，俄罗斯到今天为止是中国最大的军火来源，就是进口来源。2023年的时候占中国的武器进口的 76%， 就是中基本上都是这个，就是包括这个苏35，我不知道苏35引进没有啊，这个我是看着有人说曾经引进过，然后 S400 的防空系统 S400 给我们了应该是，然后呢包括核潜艇技术，那就是中国的这个096的这个核潜艇呢就借鉴了这个俄式的那个静音技术，就是安静技术嘛，然后呢计划大概是2030年服役，对吧？包括是这个就是两栖突击车呀什么这些东西，那大概都是这会儿都这两年开始弄的玩意儿。而且呢，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呢也非常的强，为什么呢？就是说中国提供的是什么？提供的是这个双用的设备。所谓双用是什么？就是这个民用、军用都可以。它你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比如说吧，2023年的时候呢，等于是俄国的芯片，就是芯片进口的89%都是中国提供的，对吧？用于导弹和坦克的生产。那其他呢？那双用出口呢？超过多少呢？超过大概2024年的时候超过了40亿美元，这是非常重的。然后呢，包括什么无人机、无人机发动机啊、光学设备啊，然后机床啊，这些东西他拿过来，他说是民用，但是实际上都能用在军工上了。还有这个中国还在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前半年前，还是几个月前，就是美方还是指责这个中国呢在俄国境内直接生产武器，对吧？作为交换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把这工厂整个搬过去生产武器。包括原料过去，让你，但因为你在中国生产再出口，这是出问题的。但是我把整个工厂搬过去，也包括机床、包括技术全过去以后，在你这生产，没人说得出什么来，对吧 ？OK， 好，就给搬过去了。大概是这样的，换这个，比如说潜艇啊、航空啊、导弹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两边的联合演习，就是陆海空都在涵盖当中，而且呢，2024年就是一共演习了14次，创纪录啊。2024年这创纪录啊，2023年开始到一直到2025年，他整个的一共的演习跟中俄之间演习有113次，这有这么多，就是22年的期间，然后呢24年达到高峰14次，一年就是一年14次，今年继续的这个高频演习， 就大概是这种情况。实际上来讲，这个方面的这个东西要比所谓的这个教你一个空降的这个要值得关注的多。他两边的这个军事合作远不是说他教你一个什么，给你来这培训你一个空降啊，什么一个两栖作战呢、啊、这些东西。因为他你看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进口，他这些东西都是他这边的两栖作战用的，都是这种车辆，包括他的这个反坦克自走炮，包括他的这个什么两栖登陆车，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武装的这个武装装甲这些玩意儿。所以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可能更值得关注。至于说他那个空降或者如何如何，就没打过这个仗的谁也不能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就是解放军，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习家军党卫军，能不能去突破台湾的这个台湾的防空力量，然后呢还能够在台湾的腹地啊，甭管怎么样，周围全是这个台军的状态下，民国在国军的状态下，能不能站稳脚跟，我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这个真的是，因为我跟大家刚才说了，真的是你要是除非是弱抵抗的状态，否则的话像这样的这种直接的这空中突破，然后呢你直接想在那块站稳脚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做不到的事情。真的，你兵力投入大了，这个可能性不大，你就是直接弄十个旅或者十个师光机给你空投，那个可能性真的确实不大。而你乌泱乌泱飞过去的时候，我估计损失也相当惨重，因为你密集度高了嘛，你肯定就是人家不论怎么着能给你打下来。那你如果是小部队的去直接去斩首，而且我是一直在想，就像即使是像那个台湾这样的这个，他虽然很多人说的劣质民主或者怎么样，他是一个能够说在紧急状态下，不会因为某个领导人被斩首，他就会整体就是群龙无首，就全乱套了。这可能性基本我觉得是不存在的。台湾的军队就是国军嘛，咱们说国军，他应该现在已经不再是一家一姓的部队了。如果说中国的军队，如果咱这么说吧，中国的军队如果把这个咱圣上是吧，直接给办了，倒是有可能群龙无首会出点什么问题。但是台湾的军队，我相信这些国家都不太可能。你今天就像你今天把那个日本的内阁整个给炸了，那个你对那个日本自卫队这三军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人家该怎么打怎么打。跟你这个没关系，他自然而然有文官政府的接任的这个人选，一道一道的往上对着填，对吧？我们都看过一片子，就是最后好像叫《最后幸存者》吧，那个是谁演的？就是演那二十四小时那哥们儿演的那个，应该是他。就即使那个被团灭了，还有这么一口在那儿盯着呢。虽然盯得挺困难的，那片子其实也不好看。那这，但是他有这种递进的这种关系，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想着直接把这个直接把台湾政府，然后呢给他干掉，文官政府干掉，他就可以整体投降或者怎么样，可能性真的是没有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不太相信这件事情，你就让他去吹牛逼去吧。什么这个我们期待那个时间就到了，你到底期待什么时间啊？底下那帮人期待的时间都是等着咱圣上自挂东南枝呢。那你期待个毛啊，你大概也就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